请掀开经本第六面啊，第六面第一行，第七面经常经本十吉祥云比丘告我善财云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如以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世事为难，或能请问行菩萨行难中之难。经文从这个地方起，是善友赞叹与传授法门啊，这是印善财的祈请啊。在传法之前呢，一定对他赞叹。这个赞叹呢，是在讲，也是勉励我们大家，也是嘱咐他要自己珍重，因为发心太难了，尤其是发心之后又肯好学，这是两种难呢，他都能够具足，这才能称说这是佛门的法器啊，就是有能力、有条件的接受善知识的传法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前面说过很多了，虽然讲的很多啊，这一句话在这一部经里面重复了几百次，五十三参，每一参我们都可以看到两三次啊，可见得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世尊在此地不断地给我们提示，这个心实实在在难发。虽然是发了，可是转眼之间又忘失掉了。啊，随发随忘，所谓是露水道心啊，不足成为法器，也就是说没有能力、没有条件接受如来的大法，这是事实。如果真正发道心的人，他的身心境界可以说是180度的大转变。那我们发心，我们的心态啊没有转变过来啊，真正发心就转变过来了。为什么说它有那么大的转变？因为凡夫跟圣人差别呢，就是在这个念头。念头转了，相貌就转了；念头转了啊，体质就转了，同时境界也转了。这个是一定的道理，佛在 经论里面常常跟我们讲境随心转啊，我们的容貌体质啊都是属于境，能发菩提心就不是凡夫了。我们在经上看到小乘阿罗汉辟支佛都没有发菩提心，全教菩萨也没有能发菩提心，可是诸位要了解一桩事情，念佛的人如果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，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留意。你看无量寿经上三辈往生，往生的条件都是相同的啊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，上辈是这个条件，中辈下辈还是这个条件。我们不能够大意。那么什么叫做菩提心呢？这要说起来啊就难了。说都很难说得清楚，要把它听懂了听明白了当然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那么为什么许多不明教理的人念阿弥陀佛了他也能往生呢？像谭虚法师跟我们说的地老早年一个徒弟锅炉匠出身的，一个字也不认识念佛念了三四年站着往生，他住在乡下一个小庙，有人通知地老说你的徒弟站着往生了，他老人家第二天坐船从这个金山呢坐船到这个温州啊，也两三天了他那个徒弟居然站了两三天等师父来替他办后事。我们要问他有没有发菩提心呢？他发了，不发菩提心怎么能往生呢？你要问他什么叫菩提心啊？他不知道，他不晓得什么叫菩提心，可是他那个心啊真正的是菩提心。菩提心是彻底觉悟的心，他觉悟了什么呢？觉悟人间苦他是在生前是个很苦恼的人生活非常艰难，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留念都没有，一丝毫的牵挂都没有，一心一意向往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是菩提心。我们有心吗？是我们牵三挂四的事情多的是了所以我们的心不是菩提心，他那个心真正是菩提心他 是清净心的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的污染它都没有了。老和尚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什么都没有讲解，就是告诉他你老实念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你就再念，一直念下去，不要夹杂，不要怀疑，不要间断，他这三个条件做到了。这个不间断是他念累了休息，那个不算，那个不算间断，他休息，一醒过来了，阿弥陀佛就又接着了，这就是不间断。不是叫你日夜不休息，那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，累了就去休息，休息好了就再念，所以他真正做到了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。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时间并不很长，三四年就预知时至站着往生了。这样的人很稀有，那就是发心难呐。发心之后又肯真干，那个锅炉匠啊，天天念佛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，那就是行菩萨行，难中之难。他门都不出啊，就跟一般人讲闭关一样。他倒不是真正闭关，我们一般人讲方便关，反正他不出大门。一个人住一个破庙，一句阿弥陀佛老实念，他就成功。他的成就绝不在五十三参呢这些善知识化身大事之下，真的一个下下人儒教修行呢，三四年的时间就变成上上人了。我们如果从这里去，从这个地方明白了，那你也算是发菩提心，你真正觉悟了。所以觉悟啊难，觉悟之后一定放下。如果你我觉悟了，我发心了，还有牵挂放不下，说实在话，你是自己骗自己，你没有觉悟啊。为什么呢？觉悟一定放下啊，还有一丝毫没放下了，就说明你没觉悟啊，这个要紧啊。所以觉悟的相状，觉悟的样子要明了啊，自己仔细去检点检点，醒察醒察，是不是真的觉悟？悟后起修啊，悟了之后要行呐、所以再请问呢、行菩萨行，这个难。这个小注里面呢有三句话。说明吉祥云比丘为什么赞叹善财，他的用意是叫他自己保固 就是自己要珍惜珍重，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啊，信闻设法，向善友请教，欢喜听闻殊胜的修学法门啊。所以在这一段文呢，这是前半段啊，显示两种难呢，他都具足了啊，他都克服了啊。在一般人讲，这两种难障碍他开悟，障碍他修行啊。我们今天为什么闻法看经不能开悟啊，修行功夫不能得力，就是因为这两难没有克服了。如果两难都克服了啊，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啊，我们听经会开悟啊，功夫会得力。下面经文有十句，这文有十句，这个十句呢是讲行菩萨行难。这个行菩萨行难不是单单说个难就了了啊，你看看难就是太多太多了，这十句还是归纳了啊，把种种之难呢把它分类也归纳啊，归纳成了十大类啊，十句就是十大类。我们把经文啊念一念。作为请求菩萨道，请求菩萨境界，请求菩萨广播进行，请求菩萨出现神变，请求菩萨示现广大诸解脱门，请求菩萨示现世间种种作业，请求菩萨随顺众生种种心行，请求菩萨示现出入生死涅槃，请求菩萨于为无为心故所着，请求菩萨断除众生种种烦恼微细过失。善友给善财说出菩萨行的这个十种难啊，这是这个吉祥云比丘传授他的法门。第一句是总数，后面九句是别数。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啊，这文念了之后，我们看注解，他的注解很清楚啊，一句一句的说明。后所谓下啊，所谓是经文啊，所谓请求菩萨道，这以下这一段别的前文，善财所请教的这些问题提出来之后， 回答他的人，在一般习惯啊，我们一定把他的问题重复一遍，啊，核对一下，你提的是不是这个意思？然后再答复，啊，免得的时候你提出来，这个答复的人听的把意思会错了，啊，大费所问，啊，那就浪费时间了。所以一定是把你提出来的问题啊重复一遍，这个就是把他的问题重复啊。事涉后难啊，这别的叫事涉后难，嗯，就是解释这个请问行菩萨行的难中之难，这解释这一句。这文有十句啊，小有开阔啊。经文总共十句啊，里面呢有开有阔，阔就是两个问题、三个问题归纳成一个啊。开是一个问题，它里面含的意思很多啊，就变成两个，变成三个啊。但是开阔并不多。这个小有开阔，按次迭前，按照这个顺序，把他善财童子前面所问的重复一遍。这第一句呢，是迭前总中二句，若学若修啊，皆菩萨道。啊，就是善财童子所问的。云何学菩萨道？云何修菩萨道？学是解门，修是行门，啊，解行相应，解行并重，啊，都是属于菩萨道，啊，你在这个回答他的时候，这一句把前面两句合成一句了。就请求菩萨道，每一句里面都有请求菩萨这四个字啊，显示所说的全是属于菩萨道。说于九啊叠别啊，其余九句叫别说啊，前面这一句总说。第一句请求菩萨境界者，即是前文起菩萨行，发起去向菩萨境故。我们把前后文合起来看呢，再看清凉大师的注解，意思就非常明显。他在前面所问的，这个是我这个页数给你们的页数不对的，他曾经问呢，云何起菩萨行啊？云何学菩萨行？云何修菩萨行？云何起菩萨行？云何行菩萨行？乃至云何于普贤行即得圆满啊。那么这个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啊，这是翻译当中有六句，因为他前面所问的总共十三句啊，就是起菩萨行。那么这一句呢，请求菩萨境界，就是讲的起菩萨行。起是发起，兴起的意思，就是发起去向菩萨境故。我们讲到境界，实在说呢，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。怎么样呢？才能像个菩萨？菩萨的生活，这个问题很重要啊，不能不留意。修行就在日常生活之中。第二句，勤求菩萨广博净心，这一句，你看，摄前三句，这个就是有合了，前面它有三个问呢，合在这一句里，这个摄就是合的意思，为行。这一个字啊，摄前行菩萨行，广博呢摄前遍满菩萨行，净啊即摄前净菩萨行。可见这一句里面呢，是善财童子前面问的三句，善友在此地把它归纳成一句，来答复他。究竟居三，这个究竟是指净，一是出离道即是前行，行即出故，行菩萨行啊，这四个字，行菩萨行。我们今天呢是行凡夫行，菩萨跟凡夫不一样。此地讲的菩萨又跟通常说的菩萨了也不一样，差别在哪里？一般我们讲菩萨里头包含着全小菩萨，要用天台这个教相来讲啊，有藏教的菩萨、通教的菩萨、别教的菩萨，都没出十法界。而这个地方讲的菩萨呢，是超越十法界的菩萨。华严经上讲，四十一位化身大士，善财参访哪一位善知识，这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，他就是其如那一个境界。你比如说吉祥云比丘在此地代表是语言教初住菩萨，那么善财童子就参访他，说明善财童子也是语言教初住。语言教初住等于别教初地，这是超越十法界，已经证如一真法界了。这是大小乘经常讲入不二法门，他已经入不二法门。二是什么？十法界里的是二，二就表分别，十法界里的有分别，一真法界里没有分别了，就不二了。 他现在是初住菩萨，这个地方问是初住以上的菩萨行，所以这里讲初啊，行界初苦，初啊是初十法界啊，不但出离六道了，而且出离十法界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一真法界里面那些菩萨，他们是怎么生活的？这个寻菩萨行呢，就是这个味道啊！要问问这些化身大士，他们是怎么个寻菩萨行？那么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清净道即是清净。就经里面讲清净道，我想这个意思诸位也比较好懂。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平等觉，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到心要清净的，什么都不能有啊，不但世法不能有啊，佛法也不能有啊，有了六道就出不去了啊。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只准有阿弥陀佛啊，你这个心里头叫做二六十种，一天到晚了只准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不可以有啊。你要真的有的话，你就要记住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有阿弥陀佛行，与西方极乐世界感应道交，叫带业往生啊。你看他带的什么业？带的是那些不起作用的业，他的业没有断嘛，烦恼习气没断嘛，所以没有断呢，那都不起作用了。他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所有的那个业都不起作用啊，被这一句阿弥陀佛压住了，降伏住了。金刚经上讲的云何降伏其心，我们就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个心降伏住啊，这也叫待业往生啊。绝对不是一面念佛一面还是生烦恼啊，还是起心动念，那个没有啊。那个说明呢，你这一句佛号功夫不得力，妄想杂念呢压不住，也不得力啊。为什么妄想杂念压不住呢？你没放下啊，对于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没当真啊。啊，这往生的这个心呢不真啊，这个世间的情缘没舍掉啊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所以我在此地特别要劝勉我们同修，馆长这一次往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给我们上了一堂最重要的课啊，提醒我们往生一定要站着走，要坐着走，要不生病预知时机，你自己才能有把握啊，才真的是往生。如果一生病躺在床上，自己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，完全听别人摆布， 往生的希望就很渺茫了。你说在这个时候你要遇不到善友帮助你，不可能往生。啊，而善友的时候真正懂得这个紧要关头一些常识，啊，时时刻刻提醒他的正念，啊，这个正念就是一切放下，一切都不要管，一切都不要再理会了，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常常叮咛啊，常常嘱咐啊，啊，否则的话就是他一会儿见鬼，一会儿见神。那就是六道里面的业力现前呐。那馆长有这个福报啊，他病稍微一重的时候，我们这出家人都围住他保护他，不容易啊，几个人能遇得到？你想想看，你将来往生能不能遇到这个缘呢？你遇到这个缘没有问题啊，那个保送你往生啊。可是你要遇不到这个缘的时候，你就糟了，就坏了。那我们想的是，我们可以保送馆长往生，将来我们自己往生，谁保送我们呢？这靠不住啊。啊，所以只有自己啊，真正干呐、啊，哎，自己真的要是站着走，坐着走啊，哎，不必人家帮助啊，不麻烦别人呐、啊，哎，这才真有把握。啊，站着走，坐着走，欲知时至，我们能不能办到呢？给诸位说，人人都能办到，只要你真的放下。你念佛那个心真恳切就没问题啊。一般的时候像这样念佛达到这个境界功夫成就的话，一般来讲三年足够了啊。那么你已经念了三年了，念了三十年了，为什么还是消息都没有啊？那是因为你功夫不得力啊，你的妄想杂念完全没有舍弃啊，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，你的功夫不得了了啊，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到的啊。人在临终那一刹那啊，在断气这一刹那，就是他将来往哪一道啊决定的那个时刻，他这一刹那当中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往生了。这个《无量寿经》第十八愿里头，临终生念一念的，必定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最后那一念是决定的，是关键的。平常是练兵啊，临终是打仗啊。啊，就希望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不是杂心闲话。那么一般人走的时候都有中音啊，我想诸位是有些亲戚朋友老人过世，你们要送终的话会明显的看出来啊，他已经断气了，我们在旁边给他念佛，念了八个小时，他这个面部表情有变化啊，虽然他也不能说话啊，可是面部表情你细细观察，他有痛苦，他有挣扎啊，你仔细去观察，他有这个迹象啊，神识完全脱离之后他能恢复得很正常啊，这个就是 有动因。经上讲的，神识离开身体如深闺脱壳，很痛苦啊。所以他在临终决定不能碰他啊。我们一般讲八个小时，而持宗经两上面所讲的是十二个小时啊，十二个小时最安全啊，他完全脱离了啊，你可以去摸摸他碰他没问题了。十二小时之内不能碰啊，不但是身体不能碰他了啊，有些人无知啊，啊，听说经上讲了，人要是往生啊，从头顶上走啊，这个顶上最后啊，全身都凉透了，所以说顶还有点暖气啊，要去试验试验呢，他从哪里走的？那一试验呢，就把他拉回来了，又送到三恶道去了啊。试验的人的时候，就是他的冤家债主啊，就是来整他的呀，啊，决定不能碰。这试验干什么？没有必要啊！啊，实在在旁边冷静观察的时候，能够判断得出来啊。临终走的没有中阴，非常稀有。啊，我也送了不少个人呢。临终没有中阴的时候，馆长一个，我只看到这么一个人。啊，没有中阴。啊，这一断气就完事了。符合经上所说的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重力啊，再说升天没有重力啊，天人佛宝藏啊，不经过重力。还有一种呢，堕阿鼻地狱没有重力，叫无间地狱，一断气那就去了。但是他那个表情呢很恐怖啊，那个像不好看啊，但是那个像它也没有变化啊。经上给我们讲这三种状况没有中，其余的都有中。所以赤宗须知，我们没有事情要多看的啊，明了啊，这个常识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你明了之后，你的警觉性就高了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人到最后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啊。到那个时候，假如有一些冤亲债主的时候来旁边摸摸看，这是那怎么办啊？没有办法防范的，所以只好老实念啊，这才安全啊。而念佛论里面啊，念佛论我们印的很多啊，谭旭老法师讲的，大光法师笔记的啊，大光法师两个月前往生了啊，我们也很熟悉，也老朋友啊。他今年应该也有80多岁了。念佛论后面讲的那些人都是凡夫啊，都是普通人啊。啊，出家人修无法师，哈尔滨极乐寺的啊，所以我一直念着想到极乐寺去看看啊。修无师就是在那里往生的啊，欲知实知，坐着走的啊。这个法师出家 也是个苦恼人呐、没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啊，不认识字，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什么也不会。老实人，老实人念佛就老实念了、我们人不老实，念佛也不老实啊！你看他走得那么潇洒，那么自在啊！正西边居士是个做生意的人，听谭老法师讲弥陀经，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好，他觉悟了，生意不做，专门念佛，专门讲弥陀经，到处讲弥陀经给人家听，劝人念佛。他走的时候欲知时知，没有生病，坐着坐着，他这一段公案里面还附带着他的弟弟，他弟弟最先不相信啊，怪他哥哥把生意丢掉了啊，跑去念佛，说他迷信啊，学佛学迷了，以后看到哥哥走得这么自在啊，他相信了，他也念佛了，念了三年呢，他也往生了。不过他往生呢，还是有一点病苦，没有哥哥那么潇洒。